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我那位90岁的婆婆呢，近日在疫情当中，可能在家少了一些运动，所以就导致她的脚呢就越来越差，就要开始揸助行架，跟着渐渐呢还要去坐轮椅。其实身体的衰弱是在很短的时间就可以变得很差。求主的怜悯。在今日的穿越圣经当中，我们亦都可以见到雅各带着他年老的身躯，由以色列地迦南地落到去埃及地。在以色列去到埃及那个的路程，今日揸车呢就大概10个12个钟。如果当时你想一下，又要去迁就水源，又去迁就不同的交通的情况，又有不同的那些民族打仗，怎样可以这么快落到去呢？对一个老年人来讲，他真的需要一个很大的突破，很有信心，或者是很大的期望，才会去到一个崭新的地方。而这个期望就是约瑟。雅各他为了他所爱的仔，他全家离开住了一段时间的地方，落到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他的心情其实真是可想而知。我们今天就一起去聆听一下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我们穿越圣经，了解当时雅各的心路历程。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是旧熟悉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集的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创世纪44:13-45:28这段经文的内容。我们现在先来重温一下创世纪44:13-34这一段，讲述到约瑟的兄弟呢垂头丧气地跟住管家回去约瑟的官邸，而约瑟就指责他的哥哥，强调他们呢逃不出他的五指山的，无论怎样都可以捉回他们。犹大就代表他的兄弟发言，表明他们愿意一起接受惩罚，而约瑟指出不可以将无罪的视为有罪，又或者呢将义人和恶人一同的来到刑罚，所以他只是会留低便雅敏成为他的奴仆，其他人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父亲那里。犹大就代表众兄弟向约瑟求情，他说父亲已经年老了，不可以承受太大的打击，他愿意代替便雅敏留低成为约瑟的奴仆。犹大的求情反映出他和以前已经不同了。创世纪37那里记载是犹大建议将约瑟卖给米甸人，带了去埃及成为奴仆的。但是现在犹大甘愿成为约瑟的奴仆，好让便雅敏 可以回到迦南地陪伴父亲。犹大愿意为到父亲所偏爱的弟弟来牺牲自己，这件是非常难得的事情。犹大一番感人肺腑的恳求，为了救便雅敏愿意舍身为奴，更加令到古今多少读者为之动容，不得不想到基督是为我们的罪来到去代罪受罚。创世纪四十五章一到二十八节这一段就讲述到约瑟听到犹大的请求之后深受感动，再没办法控制自己的情绪，于是约瑟就表明身份和他的兄弟来相应。约瑟叫他班哥哥不要再为过去做的事来到去懊悔自责了，因为这一切都是神的美意。跟着约瑟希望兄弟呢快快地回去代他向父亲来到去传话。第一，神使约瑟成为埃及的宰相。第二，请父亲千万不要担言，立即带晒所有家人牲畜来到埃及，安居在歌山地，同约瑟相近。雅各全家一定要这样做，因为未来还有五年的饥荒，约瑟将会负起供养父亲和家人的责任，好让他们可以安然度过荒年。当法老知道约瑟的兄弟来了埃及，他就透过约瑟吩咐他们将驼子抬在牲口上面前往迦南地，将他们的父亲和眷属一起搬到埃及。法老要将埃及地最好的出产赐给他们。约瑟的兄弟到了迦南之后，立即将这个好消息告诉父亲听。起初雅各是心里冰凉，都不信他们。后来当他见到约瑟打发来到接他的车辆，心里面就苏醒了，知道自己并不是发梦，他的儿子所说的不是大话，于是就决定要去埃及和约瑟见面。我们在之前几集的节目里面已经看过约瑟怎样和他的兄弟相应，而我们也都看到神的安排是有他的美意。起初我相信很多人认为约瑟的一生是充满苦难，首先他是被兄长来到去嫉妒，以致将他卖了去埃及，在埃及的时候又被女主人陷害诬告而被收入监狱，前面的路真的好像很难走。我想如果同样的事情发生在你发生在我的身上，可能我们都很难去面对，难免会变得意志消沉。但是约瑟他是一个有信心而且积极面对人生的人，当约瑟被卖到埃及的时候，他仍然很努力地工作，以致波提佛将一切所有的交在他的手中。而约瑟后来被陷害入狱之后，他都没有放弃，为酒政和善长解梦，并且求酒政官复原职之后可以纪念他，施恩给他，希望酒政可以在法老的面前提起他，帮他可以离开监牢。但是这件事之后，酒政就忘记了，没有向法老提起过约瑟。直到法老发了两个没人可以解说到的梦，酒政这个时候才想起约瑟，又向法老推荐。就是这样，约瑟才可以为法老解梦，得到法老的赏识，成为埃及的宰相，并且治理埃及全地。七年的丰收之后，七年的饥荒来到，全地都没有粮食，唯独埃及有储粮。雅各派十个仔去埃及籴粮，在那里他们遇上约瑟，可惜他们认不出这个就是他们的弟弟约瑟。那约瑟就用一些计谋去测试他的哥哥，之后他知道哥哥都已经悔改了，就和他们相应，并且接回雅各去埃及来到去居住。我想呢，雅各大概只是想着去埃及住几年而已，甚至他还是带着不是很愿意和半信半疑的心情而去。 神曾经吩咐过亚伯拉罕不要留在埃及地。亚伯拉罕在埃及也都曾经遇上麻烦。神也都曾经向以撒作出同样的吩咐。现在的问题就是，雅各应不应该去埃及呢？他需要考虑他儿子约瑟和法老的邀请，需要有神的勉励，他才会觉得安心。他需要寻求神的意思。跟着我们开始查考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的内容。创世纪四十六章一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士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这一件呢，其实是奇妙的事。雅各向他父亲以撒的神献祭。第一次离开迦南去哈兰的时候呢，雅各曾经来到伯特利。当时他是不是寻求神呢？不是，他是逃避着神。他心里面完全没有神，亦都不懂去求问神的带领。年轻的雅各和亚伯拉罕的仆人呢，可以说是两个很大的对比。因为亚伯拉罕的仆人每行一步呢，他都是仰望神。但是雅各呢，就完全没有想到在他生命当中需要神。他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学到这个真理。今天呢，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过完整个星期，几乎都不是怎样愿意的来到同神亲近。他们是自己做决定，做自己想做的事，然后星期日呢就回到教会，表现得呢几虔诚，又表示呢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在想神的旨意呢，就单单是希望他们去教会的，或者呢上一课主日学的。然后他们在星期日夜晚呢就已经是跟神讲拜拜的了，跟住落嚟成个星期呢，又完全唔会再理会神嘅旨意。嗱，雅各大半生呢都冇寻求神，而家佢嚟到别士巴，竟然向佢父亲以撒嘅神献祭。而家神亦都要施恩俾佢，再次向佢显现。创世纪四十六章二至三节，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现在神答应会使雅各在埃及地成为大族。你可能会怀疑神的应许有没有应验呢？我们在出埃及的一章七节可以找到答案。经文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以色列人在埃及地呢，真是人口高速增长。你说怎么解释啊？是神确认了他向雅各所作的应许。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创世纪四十六章四至五节记载神对雅各话：我要和你同下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士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法老曾经下令由埃及送一些车辆来，而雅各的他的儿子呢，就让父亲坐在其中一架车上，然后呢一起出发。雅各的生命阶段按照生活的地理位置呢，可以划分成为三个不同的时期的，分别是哈兰的、迦南的和埃及的。这三个地方不单只是地理的位置，也都代表三个属灵的程度。雅各手拿着一根杖呢离开迦南地，当到了哈兰，他是一个在肉体之中生活的人。然后他离开哈兰，要避开他的外父，又惧怕会遇上他的哥哥以扫。跟着他在迦南地和神人摔跤，他是用自己的力量和神摔跤的人，亦都是属神的人。现在他要去埃及，他不再靠自己的力量，也都不再逃避，他现在是靠着对神的信心 而前去。虽然在创世纪这一部分的记载之中，约瑟是主角，但是也都记载了雅各生命里面信心和灵命成长的过程。雅各转变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只有神才可以使他变成这样。我相信这个也是今日我们自己的写照。过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接触福音，接触神的道，得以转向神，然后有一段挣扎的时期，我们以为可以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生活，或者这种光景维持很多年，然后到了一个时间，我们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面长进，才开始是靠信心来生活。创世纪46:6-7记载，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的一切子孙都一同来了。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因为饥荒，雅各要由迦南地带着所有的人，就是他的子子孙孙，带埋所有的牲畜去投奔约瑟，因为在迦南那里没有人可以在饥荒当中存活。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跟住落嚟嘅经文，创世纪46:8-25，呢一段系介绍雅各嘅族谱，系非常重要嘅，因为呢会带引到耶稣基督嘅族谱，而且圣经其余嘅篇幅亦都系按照呢个族谱嚟发展。呢一段经文列完咗雅各所有嘅后裔之后呢，我哋就嚟到以下嘅经文，创世纪46:26啦。那与雅各同到埃及的，除了他儿妇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人。雅各的家庭之中，一共有66个人和他一起由迦南去到埃及。当然，约瑟和他的家人就已经在埃及了。创世纪46:27，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雅各的家庭总计呢，这里是有70个人。注意雅各每一个儿子和后裔呢，都是按照他的名字这样列出来。为什么圣经要将这些名字列出来给我们看呢？是不是神有重要的信息要带给我们呢？听众朋友，没什么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更加重要的。而这个家谱呢，就可以引到去耶稣基督的家谱。我们在新约圣经的开篇那里，就是马太福音第1章里面的家谱当中，是可以找到一些这里出现的名字。在路加福音第3章里面的家谱，亦都可以找到一些出现在这里的名字。这些的名字要列出来，是为了让我们认识基督的家谱。现在我们继续看看雅各和他的全家都来到埃及了。创世纪46:28-29，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这里有一个感人的画面，约瑟伏在父亲的颈项，拥抱着他，在那里哭。经文形容是哭了许久，我不知道许久到底指几长的时间，不过呢绝对不会是一个呢好像简简单单地握手所需要的时间。约瑟的情绪是很真实的，而这一次是何等奇妙的重逢相聚。创世纪46:30记载，以色列对约瑟说，我记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对于年老的雅各，这个时候几咁开心。这个时候雅各已经很老了，将近要死。我相信呢， 他可能都是勉勉强强地走完这一段路程，亦都因为有神扶持才能够去到埃及。我们会发现神允许雅各又在埃及活了17年的时间。以色列和约瑟在这最后的17年是可以得享天伦之乐。请注意，雅各现在是凭信心而活的神的孩子，因此他的名字叫做以色列。雅各好像路加福音所记载的那个先知西面一样，感觉到十分之满足，可以安然去世，没什么遗憾和挂虑了。创世纪46章31至34节，约瑟对他的弟兄和他父的全家说，我要上去告诉法老，对他说，我的弟兄和我父的全家从前在迦南地，现今都到我这里来了。他们本是牧羊的人，以养牲畜为业，他们把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都带来了。等法老召你们的时候，问你们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你们要说，你的仆人从幼年直到如今都以养牲畜为业，连我们的祖宗也都以此为业，这样你们可以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被埃及人所厌恶。当约瑟和家人见面之后，就跟他们分享到自己的计划。第一方面，他会向法老禀告他的家人已经由迦南搬到来埃及，暗示了他们希望在这个地方长住。第二方面，他会向法老指出他的兄弟本来是牧羊人，是以养牲畜为业，他们将羊群、牛群和一切所有的带来了。这句说话也都暗示他们希望留在歌山地，在那里继续牧养牲畜。这样一方面表示他们会继续以畜牧为生，绝对不会成为当地政府的负累。另一方面也都表明他们不会影响埃及人的生计，更加不会令人误会约瑟假公济私，不会安排他的兄弟在政府来工作，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批评和误会。第三，当他们和法老见面的时候，约瑟教他们要强调自己是畜牧为业的。一方面是希望法老准许他们住在歌山地，因为凡牧羊的都是被埃及人厌恶的。另一方面是因为法老都饲养牲畜，提到这方面的事情比较容易博取法老的好感。好了，到了这里，我们完成了创世纪46章的查考和分享。现在雅各家寄居在歌山地，这件是奇妙的事。这个地方有一段很长的时间就成为他们的居所，而约瑟死了之后，他们将要变成埃及地的奴隶。但是神在那段时期是会和他们同在的，他们在那里将要成为一个大国，然后神藉着摩西带领他们出埃及。圣经没有记载神向约瑟显现，但是我们确实看到神在约瑟生命当中的看顾。很明显，约瑟是要走在前面去预备道路，让雅各全家可以在埃及地存活。我们看见雅各和他全家怎样搬来埃及，约瑟在策略上将他们安置在歌山地。这里其实是当时最富庶的一块土地，不过他们身处饥荒之中，这个时期任何土地对于地主来讲都不会觉得贵重的。我们又会发现创世纪第47章记载的是雅各生命当中最美好的另一个篇章。我们在圣经起初遇到雅各的时候他的光景不算好的。事实上在起程来埃及之后，我们开始见到雅各变成一个对神有信心的人，这一章比其他任何一章都更加强调这一点。当饥荒来到最后的阶段，并且变得更加厉害的时候，虽然世界各地的人都受影响，但是圣经在这里只是提到迦南和埃及两个地方，因为这两处地方是关乎约瑟一家的故事怎样发展。跟着我们开始查考创世纪第47章的内容。创世纪47章1节，约瑟进去告诉法老说，我的父亲和我的弟兄带着羊群、牛群并一切所有的从迦南地来了，如今在歌山地。约瑟要介绍他的父亲和他的兄弟 被埃及的法老来认识，而他去见法老之前已经将他们安顿好在歌山地，这个是约瑟的策略。毕竟他们已经到达了歌山地，而且行李都安放好，那法老就更加有可能顺理成章将他们安置在那里。创世纪47:2-3，约瑟从他弟兄中挑出五个人来，引他们去见法老。法老问约瑟的弟兄说，你们以何事为业？他们对法老说，你仆人是牧羊的，连我们的祖宗也是牧羊的。我们看到原来在那个时候，牧羊人和牧牛的人互不来往，埃及人也都不理那些牧羊人，不理那些放牛的人，那就打开了一个机会给以色列人，让他们可以从事一些埃及人不屑于从事的职业。创世纪47:4-6记载，他们又对法老说，迦南地的饥荒甚大，仆人的羊群没有草吃，所以我们来到这地寄居，现在求你容仆人住在歌山地。法老对约瑟说，你父亲和你弟兄到你这里来了，埃及地都在你面前，只管叫你父亲和你弟兄住在国中最好的地，他们可以住在歌山地。你若知道他们中间有什么能人，就派他们看管我的牲畜。由于牧羊这种行业在埃及人当中是不受欢迎的，那法老也都需要有人去照顾他的牛。好了，今天关于经文的分享和学习就先停在这里。下一集的节目，我们就会见到雅各和法老的会面，并且会研读到雅各临死前的一些嘱咐，请你继续按时收听。你都可以更加主动的和我来到去联络，提出读经时候一些学习的心得，或者你所发现到一些读经的问题。在下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再一起穿越圣经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我们见到法老将雅各一家安置在歌山地，其实歌山地这个地方，如果按照今日的地理来看，就是尼罗河它的末端，最接近海口的尼罗河三角洲位置，亦都是接近我们所认识的亚历山大，亦都是接近我们所认识的苏伊士河。苏伊士运河这个位置，亚历山大这个位置，其实就是埃及地控制了它最狭窄的那个的位置。所以你以为约瑟呢是安置一些什么地方给他的兄弟，其实是最好的地方，是战略要地来的。那个地方苏伊士河下有红海，上有地中海，那个最窄的位置，你扼制住整个埃及的咽喉。所以呢话唔好睇小约瑟，佢真係好聪明嘅。好，多谢你收听今日嘅穿越圣经，我係万峰，下次节目时间我哋再次相会。